边就为我们小雪做个祷告吧。年龄可能也渐渐的到达适婚年龄了，也该有一个弟兄了。若是你的旨意，就成全吧。为了找一个主内的弟兄，爱主的弟兄，与神同行的弟兄，有担当的弟兄，可以带领他行走人生道路的弟兄，不但为他，为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年龄相仿的，年龄要到的，我们都一一的祷告交托。主，你才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人生若是在你的旨意当中，若有一个这样的经历，若有一个以撒的带领以撒去的老管家，也有利百加的出现，也有在井旁的奇遇，你就一一的赐下呀。唯有你所赐的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求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每每想起神的恩典，就觉得此生不悔了。与主相遇，我觉得正好；没有神相遇，我觉得人生就比较可怜了。有主同在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份足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好，张扬出来了，正好，谢谢你。先帮我们把那个4章11节读一遍，以弗所书。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好，感谢主。那通常来讲呢，我们要讲起恩赐的时候呢，有所谓的大恩赐、小恩赐，有主要恩赐、次要恩赐，有带领恩赐，有服事恩赐，分开不同的类别。那今天所讲的就是恩赐的主要的类别，也是恩赐的大分类吧。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一条线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五个可以说是人物、职分，可以说是恩赐，在圣经当中也算是第一次吧，就是将这些 personal 的一个 status，一个就是个人的一种状况，或者是一个职分吧，把它转化为恩赐。那同样就是今天，我们同会说叶子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亚伯拉罕、雅各这些人不离开，应许之地，不下埃及，会不会饿死？问了这个问题，那我也接下来问，我说假如约拿不去尼尼微，会如何？会怎样？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那里，是一无所缺的，在他那里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有约拿，有约伯拿，对吧？没有亚伯拉罕，有冠伯拉罕。没有雅各，那就会有不雅各。不管有谁，神的旨意总会往前走。那在具体的人生当中，那如果是这人世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叫张扬，那怎么办呢？那肯定会有一个张英就存在这个世上，对不对？那如果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小雪，没关系，我们有大雪，对吧？大雪纷飞，小雪磅礴，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呢，存在与否，其实不是一个人生的，就是不可或缺，好像没我们就不行，没我们有基督就好。是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所以这个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树立了，我们就有了一个 教会观的根基了。呀，我这35年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可能见过或者服侍过的教会也超过100家了。去到不同的地方讲个道啊、分享啊、跟他们见面啊，这样的机会也是不少教会的。那我发现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摆正。那有一些教会的大佬们、教会的长老们、教会的奠基者们，把自己的地位看太重了。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些话语说，哎，这个教会是在我们家建立的，这个教会我是教会的创办人，谁敢多嘴？这个话我们也会听到。谁敢在教会里多一句嘴？问过我没有？啊，这个在我走过这么多教会，这样的声音都是不少的，特别是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这些大佬们吧，他会说，这教会有一半的奉献都是我奉献的。还有一个弟兄呢，那时候教会建堂，他说教会的建堂费用1/5是我们家的。我们这几个家庭就把教会的建堂奉献都给担下来了。如今你这个牧师出来报道，来到教会，你还敢跟我讲什么真理吗？啊，其实蛮可怕的，这样的声音都是蛮可怕的。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就是当年我在来到美国第一间教会吧，那个教会的大佬啊、元老就私下来找我，让我在执事会的时候呢，对这个英文牧师发出一些他的意见。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进攻了，因为他们当年对这个英文牧师不满意，也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果子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就是方舟当年也在麦克也在那个教会，今天跟着我一起走到今天的，剩一个方舟，剩一个麦克，其他的都不知道去哪了，有些留在原来的教会，有些去别的教会，留在原教会的也所剩无几了。但起码方舟在，我讲的方舟和麦克给为我做见证呀，就是当年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凶巴巴的比较厉害，那他就常常会把一些话挂在嘴边，他是教会的元老，他是教会的创办人。那我觉得本身是好事啊，你是教会的元老创办人，我们就为你感恩啊。你在教会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些初创的贡献，就为你感恩嘛，荣耀颂赞归给神，你也不要夸什么口，你夸口对你什么益处呢？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对话，结果他就让我在执事会呢，去向那个英文牧师发出一些，觉得就指责他做的不好的一些。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你自己不讲呢？让我讲。我说我跟你在背后议论这个英文牧师已经不对了，我不想插一句嘴，但是我只是不想参与。结果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王牧师你不要忘了，你的工资都是我发的。我说，咦，此话怎讲？我说我的收入难道不是上帝借着他的教会对我的供应吗？怎么能会跑到你发我工资这件事呢？他因为我的教会里奉献最多，我是最多的一个，他一年大概按我所知当年他大概3万多不3万5吧，他的奉献。我好像有一次问财务，问过一次，问他大概一年，在2004年的时候啊，那个阶段他大概一年奉献也算是不少了。他一年奉献在那个时候奉献是一年3万5，那走到今天差不多也是6万，也是蛮高的一个时候。一个家庭哦呀，35000在北欧那就是350000了，对不对？那在大陆的钱来讲也不少钱了，3721，5735，也是245000人民币的这么一家，很多了，算是很高的一个收入了。其实他当时他这么讲着，我是不知道的，我从来也不问。 他这么讲了以后，我就问了，在执事会我就问了一下执财务同工，我说他奉献多少，当众问一下吧，他就讲了一下。那他蛮可惜了，他就比较多的就在这个骄傲当中，这个前眼里边，全眼前全两样东西，小眼睛里边出不来了呀。那这里边就讲的一个教会观，就是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看待教会不能从人的角度看教会，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教会。换句话讲，如果当年他不奉献他的家庭来开始这个教会，难道上帝不会拣选其他的弟兄姐妹吗？会的，因为教会没了他可以的，但是没了基督不行。所以当人来到基督面前去抢占教会的权柄的时候，那他是得罪神的，他是羞辱主的名的，他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可，他尽管做了很多事工，真的奉献也多，你想吧，他的心也在教会里边。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他的心也的确在教会，但是他分不清我与教会，教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我能够在教会里参与服事，那是上帝的恩典与荣耀临到我了呀，那是我的不配呀。所以凡是在教会里做出过贡献的，无论是金钱、时间、恩赐，一旦我们有这个机会，那是我们感恩的心态。我能够在教会里奉献一些金钱，奉献一些时间，奉献一些参与和这个恩赐，那是代表着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了。这是人与教会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你服侍完以后不要去抢功劳，你无论对教会做了什么东西，应该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做了什么事情才合理。一旦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左手做完了，右手还要去追究这份付出，那你所做的也就徒劳枉返了，没有任何的功效了，上帝也不纪念你了呀。所以就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圣经的话语摆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啊，都不应该说因为你在教会里做了什么贡献，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教会要给你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的前任啦，就是我前任的牧师，那个时候我刚来，对美国文化也不了解，他就要求教会呢给他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我不懂，我从欧洲来，我从挪威来，我都不懂美国还有一个 Pastor Emeritus， 我不了解这个，我说是什么东西啊。他也是私下跟我谈，王牧师你能不能够在执事会中为我说话。我说请问为你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跟同工讲，请同工给我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啊。我就跟他讲，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对这个荣誉称，这个牧师称我不了解，而且我也不太感到有平安。他说你凭什么不感到平安？我说我觉得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上帝啊，怎么人又创造出一个从荣耀那里剥离出一个荣誉归自己了呢？而且还是你向教会要的。我想这个好像我感觉到好像是一种抢夺荣耀、抢夺权柄、羞辱主名的这么一件事情。他后来就因为这件事跟我翻脸，觉得我不讲义气，觉得我不施恩图报。他说你来教会还是我帮的忙。然后我就纠正他了，我说牧师啊，我说其实看问题可能不可以这么看，我来牧师是上帝借着教会对我的呼召， 把我从北欧呼召到达拉斯来，这是教会同工会会友大会通过的。那你在当中起怎样的作用？我觉得也是神的旨意了。如果没有你的话呢，神也会兴起其他的同工、其他的肢体。如果你在这里，你说我来这个教会是都是你的恩典、你的功劳，我觉得也跟圣经的启示不相符合。我说我如果纪念你的恩典，这是你的恩典，我有祸，你也有祸了。你在抢夺这份荣耀和权柄，难道你不觉得你该悔改吗？我们是私下谈的，没有公开谈，私下谈。我说我正因为跟你那么熟，那么多年的弟兄关系，我才跟你坦诚相见，跟你直言相告，与你行弟兄之礼。他真的给我翻脸了呀！我说我期待你不要我翻脸，我是以诚相待，跟你爱心说诚实话了。我对你没有恶意，很尊重你，也很爱你。但是当你有违背圣经的地方，我要不讲，我害了你，也害了我，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继续牧会，那我就走了。如果你不让我跟你讲，你不让我去坚持圣经真理，那说明你所……假如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那我就不去了，我离开，我去任何教会，我不去你的教会。如果你认为这个教会是你的，我不能在你这里讲真理，那我就不讲。我也不来你这里待了，我就离开了。我深信我的主，会赐给我服侍他的场所、工厂，一定的。我说家是没有教会，我去开荒嘛，去马路上去跟人建立教会嘛。我所走的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路。我可能在一间别人服侍的教会去服侍，数量不多的。我大多数都是自己开拓一间事工，像这一次我们去土耳其，张扬你也看到，我们是从无到有的，完全没有的一个事工，开始神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我也鼓励我的教会的门训的弟兄姐妹效法我，也如同我效法牧师效法基督一样，开拓一个事工，靠主得胜，靠着耶稣基督去广传福音。我深信在这个世上人心不着落不着调，人心没有得到平安，只要你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去认真分享上帝的福音，必有相信的人，必有跟随的人与你同行天路。任何一个属神的人，永远不要担心你会失业，也永远不要担心你生活没有着落。这两句话能听得懂吗？如果能听懂这两句话，你这一辈子都可以走信心之路。后来那个执事的大佬就跟我讲，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叫执事会不给你发工资，从此你就会饿死，就没有着落。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若你说的是真话，我从今天开始我在教会不领工资。我的目的要调整你的核心价值观，要让你知道牧师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不是从你那来的。如果养活我的金钱非要从你那儿来，而不是从耶和华那儿来，我选择饿死，我不活了。我说到做到。然后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2004年的12月份，他还有最后一次同工会要开，然后接下来他要休息2年还是1年才能重新回到同工会。他按照会章规定呢，执事不能连续的担任，连续要服侍4年，就要休息1年或者2年才能再次当选。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不得不离开同工会，那是最后一次。趁他还在的时候呢，我没有讲他背后跟我讲什么，我就跟执事会讲， 我说我从下个月开始不领工资。执事们都慌了，你不领工资，那你怎么活呀？我要让你们看见我的神怎么供养我，弟兄姐妹是如何见证神的奇妙。如果我的上帝不供养我，我还有什么必要活在世上？我就不活了嘛，我就回天家去了嘛。因为我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大使命。如果为了他的大使命他不供养我，那为什么我要活着世上？我就不活吧。后来他当时还在同工会，还在执事会，你不活，你还有老婆孩子呢。我的软肋嘛，每个男人的软肋都是自己的老婆孩子，我想每个独裁政权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海外的民运分子啊、牧师啊、传道人呢、他想控制他，也是把他的家人抓起来给他施酷刑，结果这些人都投降了、像独裁政很多了，在北美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95年我们一家人离开挪威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假若神不供应我们一家人的生养，我们一家人选择饿死回天家，绝不留恋这个世界。我就在执事会中跟大家讲了，我说你们的牧师不是一个贪恋这个世界的人，也不是一个留恋这个世上的光阴的人，我是每分钟都是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如果主的使命不在我身上，我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活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然后争权夺利。今天现此时此刻，以色列跟美国还在打伊朗，你们没有看？你们在如果在国内的话，都看不到这些画面了。一方面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革命，什么卫队总部被炸了，什么哈梅尼的那个住宅也被炸了，伊朗的人民到马路上去敲锣打鼓去欢呼了，这个你们都看不见这样的视频，我们看见很多。呀，这个世界，你说说，认真想一想，不管站在伊朗的角度、美国、以色列的角度，这世界有意思吗？呀，一个要做核武器，要把以色列给炸掉，一个是以色列美国坚决不让的造核武器。那其实有核武器的连巴基斯坦都有啊，中国也有啊，印度也有啊，这些国家有一天往哪里丢一个怎么办呢？俄罗斯呢？中国呢？这个世界毁灭是大概率的，我们每时 每刻都有一个可能，气不打一处来，普京就把核武器全给炸掉了，人类就一起毁灭呗，这概率是很高的。所以我的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要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当作你的安乐窝，不长久的，很快你可能某一天就走了，没有哪一天是你的保障，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高台，没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人与教会的这个关系，要把基督排在首位。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再看这个恩赐呢，你就会不会赋予他这个职分，不会赋予他 personal。 什么意思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不是指哪个人，这些是指上帝所赐的恩赐。而每个人都有可能去当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执事 ，the possible。今天你当，明天我当，轮流转都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当了使徒，你就去抢夺圣经里边对使徒所描述的权柄。权柄是基督的，不是你的。所以你把这个分清楚非常重要，它是恩赐，不是 person。虽然他可能是被某一个 person 去扮演这个恩赐的角色，但是你不要去抢夺他的权柄。教会，北美教会这么多年来，问题出在哪里呢？也出在这里。教会有时候会任命哪一个人做同工、做执事、做长老、做使徒，对吧？那往往这些人一旦占了这个位置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他是教会的执事。那我的前任牧师呢，就喜欢给他，派发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章徽章吧，别在这里，是某某某某教会的执事，别的这个徽章，然后主日去服侍，仪式感，非常强，仪式感非常强。我见到以后，我就心里面讲，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把一个执事的这个职分如此这般的显明出来？你的目的何在呢？我想，就是那个弟兄有心中有如此这般的骄傲，这般的蛮横，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也是跟我的前任牧师如此这般的去牧养教会是有关系的。我们信徒、执事、同工、长老，感受到上帝的荣耀，恰恰不是自己地位的膨胀，乃是自己生命的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什么时候谦卑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感受到上帝的荣耀。但是那个牧者不了解这个真理，总要在人在神的面前显出自己个人的膨胀。啊，他要教会给他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因为他觉得他，在教会需要牧者的时候，他来这个教会服侍了2年，并且成功的把王牧师从挪威聘请到达拉斯来了，他的功劳很大。所以他要求教会因着这个缘故给他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不对的，我说为什么你要一个荣誉牧师呢？他我得荣誉牧师的称号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我说这个跟圣经的启示观与我不一样。我认为什么时候人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呢？是自己活在极度谦卑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在那里。而自己拥有那么高的荣誉的时候，很容易把上帝的荣耀给抢夺了。当然，我也在这里不是说去说每一个北美教会的荣誉牧师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好的。那有些教会呢，因着这个牧师服侍了一辈子，到老了退休了，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有圣灵的感动，要求要给，同意或者一致投票同意，愿意给这个牧师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也无可厚非。教会对这个牧者的一个尊重，也是在表达，就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的机会，这是无可厚非，我就不多说这一点。但如果作为牧师，主动向教会去索取荣誉牧师的这个称号的时候呢，这个就本末倒置了。结果这个牧师离开我们教会以后，他去到另外一家教会，也是在那个教会待了2、3年，也帮这个教会找到一个牧师在那里牧会。他又向这个教会要求申请一个荣誉牧师的称号，结果投票没通过，会友大会没通过，我想也是出于神的手了，两间教会的教训，呀，没通过，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都跟这个4章11节有关系，就是我们牧者、执事、长老、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担任这些恩赐的职分的这些人，如果你看不懂4章11节的本质，从使徒到教师，其实不过是个恩赐而已，包括牧师在内。今天牧师在这个教会里服侍，有一天牧师会退休的嘛？但我发现呢，牧师退休了，但是牧师的称号会叫一辈子。退休了也是牧师，我觉得你称呼他没有问题，表示对他的一个尊重。但是作为牧师本身，要清楚一件事情：当你离开了这个牧师的职分的时候，你要学习在教会里当一个会友。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要学习在这个教会里当一个会友，不要去干涉，新牧师 的事工，不要跟会友在一起议论这个牧师，要尊重这个牧师的权柄，尊重牧师的牧养，因为这个时候牧师的恩赐就去到另外一个牧师的身上。你作为老牧师，应该学习在你退休离开教会的服事以后，尊重牧师，然后有一个做会友的本分。你也应该根据你的收入情况要有十一奉献呢。如果是教会分配你教主日学，你也担任某一样的恩赐的服事啊，担任一个教师的恩赐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在权柄上不要在这个教会去干涉这个教会的权柄。大家听懂的意思吗？就是要把这几个四章十一节这五样东西从恩赐的角度去理解，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某一个人他的身份的权柄，他的身份的延伸。那这么一搞的话，那神的权柄就被瓜分了，神的荣耀就被肢解了。前面讲的什么都是合而为一啊，一主一信一喜，那结果出了个二，教会出来出现第二个权柄出来，人心都是比较容易滑到这样的地步的。我今天讲这一堂课呢，坦率讲，如果你没有在教会里深耕多年，不一定读得懂，不一定听得懂。教会的权柄，坦率讲，人人都想争，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撒旦，都想去抢夺在教会的大大小小不同的程度的不同方面的不同强弱的权柄。人人如此，不警醒不祷告，你马上就变成那一个，哪怕你在私下讲是非，也是在抢夺基督的权柄。你看，我可以跟你背后谈论一下某某某某人，其实你无形中也产生一个新的权柄，因为这里边就马上有一种凭什么这么讲，你凭什么事后背后讲是非，你凭什么不当面讲，你凭什么不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讲，而他有另一个权柄。这个不是存在某些人，是每一个人不警醒他就会露出的马脚。上帝的刀很快的会把你的马脚给砍断的，敲敲敲，会砍断他的。后来那个我讲的那个执事，那个比抢夺神权柄和荣耀那个执事，最后不接受教会的管教，他就离开教会了。离开教会还带走了一群人，都是跟他呀同支连气的，同气连枝的人。大概我算了一算，14个家庭。那也是不小的一个存在啊，14个家庭可以存在，可以成立一间教会了，十来个家庭还不行吗？可以了，7个教会都可以，7个家庭都可以，啊，其实10个家庭理论上就可以成立一间教会，每一个家庭都如果是 normal， 在本地是一个，无论是收入啊，还有是环境啊。家庭的状况啊比较健全的话，10个家庭就应该可以。Yeah. 那14个家庭他带走，他等于带走一间教会。那留下的大概还有30多家教会吧，30多个家庭吧。那个教会充其量也就是40-50个家庭，带走14个家庭。那当时很多人很慌张啊，因为那他带走的14个家庭呢都是收入比较高的，都是比较有本事的，在教会里奉献也都是占的比较主要的成分。当时执事的同工很慌张啊，就跟我讲，牧师你赶紧去家访吧，邀请他们回来吧。我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如果去的话呢，就代表我对我的上帝没信心。我说撒旦在教会里工作什么时候显现出来的？ 这就是机会啊。这里早上有点凉，穿的裤子有点薄，要稍稍盖一盖，年纪大了都是。张扬，穿多点衣服啊。好，那今天的作业呢，我先做一些，四章十一节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很关键很关键的啊。四论谈论什么清楚呢？四论四章十一节这五样恩赐以及五样职分的区别。我刚刚讲了半天，其实都在解释这个题目，不懂要问哦。我再讲一下，举个例子讲啊，比如说以后我们就让张扬吧做教会的使徒，张使徒，请问你进来如何？分享一下有什么带导事项？我们张使徒就开始说话了。张使徒进来有一些感冒，有些发烧。有些不太好。好，那我们大家一起为张使徒。哎，一看小雪来了，是吧？小雪到了没有？走了，小雪不在。
我一直都在，牧师。我刚才是网卡了。
哦，我看你来来
就闪出去了三秒钟。
来来回回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那我们就任命，小雪是小雪先知吧？好吧，小雪先知，请问你最近灵命如何？小雪先知告诉我最近怎么怎么样，反正花里胡哨的也讲了很多，我们以后就慢慢习惯了。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毫无疑问，这些恩赐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都是有人担当的。但是我们比较容易误会在哪里呢？比较容易误会，就是这些使徒、这些先、这些传福音、这些牧师和教师，他们是一种如同旧约历史时候的一个固定的职分，懂我意思吗？它是个固定的职分，是个终身制的职分。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把我们的目光仰望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不是基督身上。我们忘了一件事情，这些恩赐都是从基督那里赐出来、赐下来的。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耶稣基督啊。哪怕包括牧师在内，牧师也不是一个 for life 一辈子的这种恩赐的存在。有一天我可能退休以后，虽然大家还会尊重我，叫我牧师王牧师，但是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我自己，都需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一旦有一天退休了，哪怕我还有机会参与讲道、教导、服事的恩赐，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身份不是牧师，是一个会友。清楚这个道理吗？为什么？因为牧师虽然这个名称伴随我一生，但是我的身份，我一旦退休以后，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什么呢？一次牧师永远牧师，一次主席永远主席，一次皇上永远皇上，都有一个终身制的这种属世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其实也是皇权思想带给我们的。你看一个宰相养老回家了，荣归故里了，但是官员们再去找他，仍然还叫他张宰相，对不对？称呼还是不变的。为什么？这延续而来的皇权思想， 我们很难从我们的文化本身转向圣经的价值观。所以从恩赐的角度来看，四章十一节呢，是我们对教会认识的核心价值观的转换。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可以是如此这般服侍，不代表我们明天和永远都要这么服侍。但是哪怕明天不担任这个恩赐的角色了，你也是个会友啊。我们的会友，我们弟兄，我们的姐妹是个永远的称呼啊，同意吗？张扬姐妹，王保罗弟兄，那我们是永远的家人，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牧师只是我在世上神呼召我以后的一个恩赐的担当，服侍的角色而已。所以不清楚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不管谁都比较容易来到教会里边抢夺上帝的荣耀，分割上帝的权柄。我倒是希望人人做一下这个功课，这个功课真的很重要。这个功课做好了，在教会比较容易避免争权夺利的事情，比较容易避免一塌糊涂呀，就是惨不忍睹，连滚带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蛮多是如此这般的情形，不太容易的。无论是欧洲、美国、亚洲、南美洲、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样的。那其中一点，这个矛盾怎么就解决不了呢？我服侍神35年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why？ 要从教会论里面的核心价值观开始，4章11节。请大家把这4章11节抄下来，用手来抄。抄完以后就贴在冰箱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些是恩赐。恩赐的意思是从神而来，服侍神的时候用。有一天你可能不当同工了，不当执事了，不当牧师了，不当长老了，不当所有的恩赐的职分，你还是弟兄啊，你还是姐妹啊，你还是会友啊。这些恩赐是阶段性，但是你的属灵生命却是从永远到永远。上帝的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这个身份是最荣耀的，没有什么身份比这个蒙神、蒙基督拣选的身份更荣耀。神已经让你有足够的荣耀，在这个基础上，神赐给你一些恩赐，就是服侍教会的机会。这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是我们服侍教会、服侍神的时候所肩上担当的责任。借着他所赐给我们恩赐，以及与恩赐相匹配的岗位，去服侍神而已。好，这是我今天要求大家做的第一个功课了，分清楚这个恩赐与岗位的区别。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你哦，我是个使徒哦，我是某某某某使徒啊。一当了使徒就一辈子了，而且永远拥有这个权柄，这个不对的。神的时候呀，担当有时，不担当有时的。牧师也不可能一辈子的，总有一天教会有新的牧师来牧养教会。等到了那个时候，我或者离开教会，或者我仍然留在教会，但是我要学习做会友，配合新的牧师，维护他的威信，维护他的尊严，配搭他的服侍，谦卑地做一个 小会友。听得懂的意思吗？这很重要。那如果牧师尚且如此做这个榜样，那么我们现在做同工的或者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的，就不会对新牧师说，我可是老资格了，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儿呢，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话的。我也担心你们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如果说我们清楚你担任一个恩赐的服侍的角色，也是阶段性的，也不是从永远到永远，这些职分都不是从永远到永远，这些恩赐也不是从永远到永远，有一天都会画上句号的。你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女，属神的家人，你是弟兄，你是姐妹，这是我们的身份，永远的身份。我们是家人，是耶稣家庭的家人，这个你要抓住，不可丢掉这个。所以我们彼此称呼是弟兄姐妹，是永远的称呼。张扬姐妹，王保罗弟兄，那以后我们回到天家去，我就不会再受到一个我比张扬大几十年的这个资格的之苦，有多么老，我会永远年轻的，我永远是你们的弟兄的。要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称呼为我们心中那永存的荣耀。而智慧地看待我们在世上拥有恩赐的服侍阶段。好，我稍稍停停，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个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我讲的蛮长，讲了一小时，专门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你不会被骄傲所捆绑。方舟说，你有问题？
对，牧师，谢谢，刚刚讲的非常的清楚。那个，我想问的一个就是说，那个，这五个职分里面这五个恩赐，那个先知，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先知，现在还有先知吗？我记得好像就说先知，圣经说只有到哪里就停了。那怎么解释这个部分？就这个恩赐，
我刚才讲了，先知也同样从一个职分一个岗位走到今天变成一个恩赐。比如说牧师每个礼拜讲道，那我就是在职完成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啊，我就是先知啊。
那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讲过，就是说现在如果谁还自称自己是某某什么，就不是有的会听到说哦某某先知什么的，那这个是不是就偏了？
那是他对真理的不了解了，他以为他把先知当职分，而不是恩赐。如果他清楚，就是在新约里边所讲的这五个职分，其实不过都是上帝所赐的恩赐而已。这四章十一节刚好夹在保罗说描述恩赐的内容之一，它是单独列一项的，就是恩赐有哪些种类啊，这几样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先知也是一个恩赐，使徒也是一个恩赐，传福音也是一个恩赐，包括牧师在内，今天很多教会觉得其他的四样是恩赐，牧师不是，牧师是个职分，到老了他还是牧师，他是永远的牧师。这也是对这个恩赐的了解有偏差，容易把这个职分 personal 个人化。有一天方中，当你退休了，我退休了，我们要学习做维护教会的会友，不要去做高过新任牧师的权柄的事情，不要去在背后议论这个新牧师， 不要是觉得自己有资格有资历可以去说一些有老资格的话，让牧师不知所措，反倒要顺服牧师的带领。这个区别就觉得就等于读得懂这节经文了。而今天很多做了牧师被安立成牧师，觉得这是一个哇，这一辈子的多么了不起的职分呢，多么了不起的身份呢。其实牧师的目的就是去活上帝的谦卑的，就是活喂养舍命的榜样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与人交往的时候永远选择吃亏。
感谢主，很清楚。所以就说我就把我的笔记就是写一个，就是说你刚刚讲恩赐不等于职分，然后呢恩赐职分是由恩赐来转化成的，那这个所以整个的就是专注点人就是在耶稣基督，而是不是把就你刚刚讲的不是把恩赐放在首位，而是要把基督放在首位。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教会的关系。然后你刚刚讲的，当然因为以前跟牧师同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同工的行列之前，就是牧师讲到以前的事发生的情况，我就是是一个见证人，就是的确就是看到就很恐怖的那种，讲起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可怕的就是情况。但是就是也感谢主让我们在中间学功课吧，也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对，感谢主。
小雪举了手了还是刚刚举的手忘了放下来？小雪，
我重新举的手。牧师，我有问题
请说话。
我想问一下牧师和教师的区别在哪里？
他们有相连的地方，都是教导。那有不同的地方呢？牧师多了一个牧养。牧养包括什么呢？牧养包括辅导了，牧养包括管理了，牧养包括统筹了，牧养包括就是在教会执行纪律了，彰显权柄了。今天的这个牧师呢，他其实一个名称多个职分了。往往牧师既是使徒，又是先知，又是传福音的，又是教师。所以今天的牧师比较多的，好像五个职分都比较，都兼而有之的担当了。但是如果说你看他这个排序啊，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和牧师和教师。比较多的是按照教会历史来排的。初代教会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教师和牧师，就是使徒，使徒一个人担当了很多的职分，后面的职分都担当起来了。然后走到某一个阶段，教会在迷茫的时代，会教会出现一些先知了呀，就比较多的把教会的方向带领出来。比如说马丁路德的时候啊，英国的斯布珍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美国的教会的大复兴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先知和使徒的职分会比较多的出来呀。那19世纪有一个全球的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的这个运动开始，哎，传福音的就变成在教会担当比较一个主要的职分。但当教会建立好以后，他需要牧养的，需要关怀的，需要探访的，需要辅导的，这个时候牧者的职分就比较明显。当然教师是一个怎么讲呢，所有职分都没有了，教师是最后那个草根阶层的存在，什么都没有了，起码有个人教导圣经吧，对不对？或者没有人用教导这个字去说，我们来读经吧。今天像 Cindy 跟那个 叶子啊、以真啊，他们有一个包括张扬在内，有一个中文读经小组，就有一点点像在那里边有教师的成分在里面。他除了读经以外，也有一些教导在里边啊。所以教师哪怕有一天牧师不在了，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查经班呐、啊，不同的查经小组，弟兄姐妹也会担当轮流也好呀，比较固定也罢，总是有一些教师的恩赐，神会兴起来的。有教师的恩赐，教会就会存在下去。所以教师是维护教会存在的一个就基本形态。有教师，教会就会一直的存在。但这个存在是很难有一个发展，很难有一个就是安定。所以在这几个职分当中，哪怕你不叫牧师，叫长老好了，也仍然有可能是执事、先知、传福音的长老或者牧师或者教师的这种恩赐的存在和转换。只不过在这几百年，这五六百年，马丁路德之后这几百年，五六百年吧，牧师的这个职分突然间显为比较突出。在天主教呢，神父是比较多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呀。那神父过了也有牧师，天主教也有牧师，也有教师，传福音的先知、使徒都有。但是比较多的，他用神职系统，红衣主教啊、枢机主教啊，要Bishop 这个角度来担当，他就取代了长老啦、牧师啦这些职分。但是不管叫什么吧，这几样功能都是有的，这几样恩赐都是存在的。使徒是干什么的呢？刚刚那个讲完了，下面我讲下面一个题目，时间也很有限，过了九点钟了。小雪，我回答你了啊，小雪。
好的，牧师。
OK。下面讲的几个恩赐的区别，使徒通常是干什么的呢？讲的直白简单一点，就是开拓教会的。通常呢，是给那些教会的有使徒恩赐的弟兄姐妹去做宣教士的工作，他比较多的就是担当使徒的恩赐。假如有一天，我把小雪，把张扬，把秋秋、红红，差派到土耳其去做宣教士，哎，可能上帝就赐给他们有一些使徒的恩赐了。去到那里就开始一间教会了，开始有聚会，可能一开始两三个人没关系，奉我的名在这里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对吧？没有关系。所以使徒恩赐通常比较多的，从无到有。这一次我们做土耳其宣教事工，你们看见神也借着牧师的带领，把一个从无到有的事工开始渐渐就带领出来了。这个不是牧师个人有什么本事啊，乃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个使徒的恩赐，也显而易见的在你们面前彰显出来了。所以一个从无到有的事工就开始慢慢建立起来。我现在也鼓励你们，在你们所在的环境里边，有两三个人聚会，神就与你们同在，耶稣就与你们同在，教会也与你们同在，你们就成了一个福音点。我们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不是单单网上聚会，那是我们是有一个神的国度的扩展的。你不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城市，只要在你那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就是一个神国度的扩展呀。这是我们教会的福音策略。如果你在你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两三个人的聚会，那这个开始两三个人聚会的这个件事的本身是一个使徒的恩赐啊，懂我的意思吧？它是一个使徒的恩赐，没有这个恩赐你开不了，就开不了。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做也做不了，坚持也坚持不下去，你非得有使徒的恩赐，你才能做得下去。 他需要神的恩赐的，也不是每个人有的。在我们教会，你起码见到牧师有，对吧？牧师是有一个使徒恩赐的。因为我奉献的30多年，我基本上做的事情大多数都是从无到有的。原来没有一个教会，我们开始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事工，开始一个事工，我走到哪儿开到哪儿。那是牧师有什么了不起吗？ No， 是上帝赐给我那个使徒的恩赐，在我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活出来而已。主题是基督啊，不是我呀。没了我他会用张扬的。张扬要是不肯做的话，那张英会来的，对不对？再不行就张武，再不行就张阴阳五行，张行，对不对？有阴有阳，有武有行，不管谁，再不行就张飞，晚上睡觉不闭眼睛吓死你，不管是谁，其实这哪个人不重要，基督他所赐的恩赐重要，是从基督那里赐下来。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目标对准基督。呀，牧师讲道也好，教导也罢，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个，唯独基督，对准基督，活出基督，遵从基督，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使徒比较多的开头，先知呢，通常现在来讲比较多的是集中在教导。牧师每个礼拜讲到，我都在活这个恩赐啊，先知讲到的恩赐。新约讲的反反复复强调，先知是讲到的恩赐，先知也可以是教导的恩赐，先知也有劝勉的恩赐了。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要刚强壮胆，靠主得胜，不要靠自己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先知的恩赐，提前告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的你有恩赐、有恩典、有职分、有责任。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去传福音了。对不起。这个传福音的除了是恩赐还是责任，每个人都应该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份。可能你没有一个全过程的传福音恩赐，但是你至少可以为这个福音对象祷告，对吧？我至少为教会的福音对象，为明天将要来到教会的这个肢体，这个福音朋友祷告。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是不是属基督的是打问号的。所以传福音的恩赐，每个人首先是恩典和责任，然后才讲恩赐。恩赐有没有呢？有的，大概100个人不超过3个，就是传福音的恩赐，就有那么几个人呢，在教会里面，他一讲别人就会信福音，一讲别人就会来教会，那是有神的恩赐的。你问问你自己，查查你自己，你叫人，哎，我们回教会了，听听教会的讲道，你可能讲100遍别人都不来，但有些人一讲他就来，为什么？神给他恩赐的。但是没有关系，没有恩赐你还有责任，你还有恩典，你仍然哪怕你什么都没有，你至少是为这些福音对象去祷告，把他的名字抄下来贴在冰箱上，放在电脑旁，成为你每天所祷告纪念的人。你每天总有一些人你要去为他祷告，特别是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祷告他来到教会听到福音。如果说我说弟兄姐妹有没有传福音的要分享，你起码哦，我最近为谁谁谁去祷告，这是你传福音啊，祷告也是传福音。但是你一直哑口无言，你从来没有为哪一个福音对象祷告过，或者为福音对象祷告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又不传福音，又不做见证，又不祷告，与福音你无缘， 你自己因福音得到的益处，神也会把你这个不点亮的灯台，再把这盏灯挪走的。别忘了，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三个仆人，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五千两和两千两都尽到他的本分，你可以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是你把上帝给你的恩赐就埋在地上了，你连福音对象祷告你都不参与，那我要为你开始有一些担心了。你到底跟主有没有关系？你对大使命的没兴趣，没责任，没负担，人们信不信主与我何干？你不管不顾，不理不睬，那你还是一个属上帝的儿女吗？你大概率的可能不是了。但我也不愿意下这个结论，今天不是可能明天就是了。就如果从今天开始到你离开世界这段时间，从来你不为福音对象祷告，从来不邀请福音朋友来教会，你从来不去对你的福音朋友说一声耶稣爱你，从来不去邀请你的福音朋友去相信耶稣，就是跟大使命没关系了。教会的宣教活动你不参加，短宣你不参加，或者是哪怕你不参加，你为了奉献点金钱也好啊，不用多呀，尽你的本分呐，十一奉献呐。如果你都不参与，都没关系，那你要考虑我到底信了耶稣没有？可能没信，没关系，赶紧去信了，补上这课呀，对不对？就怕你明明不信耶稣，然后你还自己骗自己我信耶稣，那有一天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从来没有真正信过我。这不对啊，不是我那是主啊，我参加过很多次教会的活动了，我还是同工啊，我还是什么什么参加过做过当过老师啊，我教导过其他的弟兄姐妹，孩子我也教导过。可能主耶稣说我还是不认识，因为你在他的大使命没有参与，你从来不参与。从来不参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你的心与耶稣基督的心从来无感、无知、无关，最后自己变成一个无聊的人。明明不信耶稣，还不跑到教会来自己骗自己的混了这么多年，你很无聊啊，对吧？你不如去贪爱世界去，每天晚上去网吧、酒吧、烟吧、毒吧、吸毒、酗酒，痛快一生也好啊，最后犯了一大堆罪，罪恶滔天的下地狱，也是明智时归啊，对不对？那也是你这一生的写照嘛。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要活撒旦，那也很清楚你的身份。结果你不是，你跑到教会来生活了，罪也犯不了什么罪，坏事吧也不能怎么做，做什么都心里面有良心上的责备，责备了半天吧，自己还不信主，可惜了，可怜了，可闹了，可闹了，可笑了，对吧？那我当然对弟兄姐妹鼓励，就是，坦然无惧，勇敢面对，用心去活耶稣基督。咱要看看我们这个小朋友，维珍，看看，他每天黏我呀，黏哪黏哪黏哪。
牧师，我想看看牧师，我没看见，他是免疫是吗？
啊，免疫？
他什么品种来着？不是免疫。
不是免疫吗？
是不是免疫啊？
不像，但是
长得好像，他长得好像狮子呀！哇塞！
别咬我！你别咬我！你咬我多坏啊！坏宝宝啊！不是乖宝宝了啊！去吧。
好像就是免疫，有点像免疫啊。
毛比较长。
那就是免疫，长好像是免疫。
毛比较长，他有个妹妹，黄色的，全黄的，那毛长长的，走起路来那个大屁股在那晃啊晃啊晃，两边晃，他在
他长得挺酷的，我感觉很酷，
对，
酷酷的，
每一次，每一次那个谁，那个席地跟 Vicky 来，那个黄的那个猫，他这个猫的妹妹，就得到很多的关注了，又给他吃的，给他喝的，他们可爱猫，他们是爱猫一族，他们的两个猫那才真是可爱。哎，席地 ，Vicky， 你们那个猫是什么猫？是缅因吗？好大好长毛的那个猫，可能他们那个是缅因。
我们那个是土猫。
什么猫？土猫？
猫？泰国田园猫。
哦哟，泰国有这么好的猫啊！那我们组织一个捉猫队、捕猫队到泰国去抓猫去。
那里会野猫去抓的？
可以抓的啊。
可以。
哎呀呀，张扬，派你去了，你跟小雪，你们两个去泰国抓猫去。抓了以后寄到牧师家来。
我们这儿好多田园猫和那种狸猫，好多都是流浪的。
哎，
我之前养过狸猫。
可怜可怜。我们有个弟兄叫 Michael， 他们家的后院啊养了，不是养，就他把吃剩的东西给那个野猫，给那些野猫吃，9只猫每天都守在他们家门口，你一去就可以看到他们，你吃完东西给他们吃，那猫就很开心了。在那吃东西，每次去他们家，9只猫漂亮的不得了，有一只猫叫明星猫。感谢主，哎呀，好，还有什么要问的有没有？我今天就讲这一节经文，因为它是以所说的核心中的核心，哎、呀，一定要大家搞清楚的。搞不清楚的话，可能我们所服侍的也变得枉然了。哎呦，哎呦，哎呦！麦克说要访问瑞典呐、啊，方中，怎么办呢？
什么？
麦克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Dear Pastor Wayne, I'm thinking about visiting Sweden in December.
你说雷鹏啊？
Yeah, do you think it's good for me to go this year, or wait for later? Who can go there with me? Yeah, 那就问弟兄姐妹谁愿意去的去啊，没关系。这他去的儿童圣事工嘛，是美好的事啊。
青少年吧。
对啊，青少年事工，对、
牧师，我想分享一下刚就 echo 一下你刚教导的，
好，
就提到那个，你刚刚讲就是传福音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这份恩典，但是极少数人有这个恩赐。然后你就讲到就是说，那如果我们都有这个恩典，可是也许神没有给我们传福音的恩赐，可能传了很久。别人也不信，可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至少为福音对象祷告。那我深深有这个感受，就是说，一个就是当我们，尤其是去短宣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一个 team， 我们一个团队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几个就是可能是坐在那里，可能是牧师你，或者是当我们当中有恩赐的队员，然后在。传福音，其实我们不是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或是打瞌睡。其实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可能我们嘴巴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及时的那种恩赐。可是其实我们都参与在其中。这好几次短宣，我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过。然后我蛮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去。去年还前年，我们不是去 McAllen 吗？记得吗？然后我跟焕辉，其实牧师把我们放在好像一个团队，就我们两个。那天午餐的时候，其实是焕辉 push 我，他说你去，我们去坐到那一桌， 我们去坐那一桌，然后就 一群女生在一桌，然后其实那天是就是神给我的话语，我就去跟他们分享，然后换位我们两个算是一个 team， 然后他就也坐在一起，然后所以那天是我们的两个一起同工，就体会到当时的那种，就是在分享福音，因为当时那天当中有那个有慕道友，所以就所以就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像牧师刚刚说，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不要认为说因为我没有恩赐，那我就好像对于传福音就好像有点退后了，其实祷告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就分享一下这个吧，就是自己深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其实我们出去也会发现一些弟兄姐妹有恩赐，你记得我们那一次去摩纳哥记不记得？
我记得啊，这个女的。
我们当中讲的最多的是谁啊？
可以啊。
可以嘛，所以可以有传福音的恩赐的。然后去到那里他很熟练，而且内容也很丰富的。平常可以在我们的心目中调皮的孩子啊，需要打的呀。但哪里想到出外，哎，她是一个蛮有恩赐传福音的姐妹。
我觉得她很勇敢，应该是说也神也给她这个勇气吧。
她有这个恩赐，我强调是可以有传福音的恩赐，对吧？那天我们大家坐在那坐围那个圈，哎，用英文表达福音的，在我们教会来讲，可能可以还是排在前面的，对吧？蛮棒的一个参与啊。一个服饰啊，一个恩典啊。哎，你那个杯子什么图案呢、啊、你那个杯子是哦，不是我的画，我以为是我一幅画，你偷偷跑去印，原来不是。
The Costa Rica
Costa Rica
我没有去过，是我那个我他那个近视去过。
你们家的那一位去过，
他去 hiking，
所以只要出去，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一出去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了，对吧？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觉得、哦、我没有这个恩赐，然后去短宣去传福音，觉得很心虚，觉得哇，没办法，不知道怎么那个。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team，
你想一想，方中，在20多年前，你哪里知道你有这么多恩赐呢？对不对？
我记得最早去台湾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去做那个夏令营。然后有那一年我们还去了一个感化院，记得吗？
记得。
感化院，然后那次牧师指派我去跟那些青少年，就住在感化院的，就是青少年，就是那种需要被辅导的，他们就是感化院，应该是他们是住在那里吧，住了一段时间要接受辅导。
是彰化吗？
好像是吧，少年感化院。
不是感化院，是少年关护所。
哦，等于就好像被讲起来好像就是关在那边，然后
对，
等于是少年监狱啦，说白一点，对。然后那一次是牧师就指派我，那时候服侍就说那叫我去跟他们分享信息吧。其实当时我自己都还摇摇晃晃，就说我才那是2005还06年的事情，然后神也，我觉得神那个恩典是可能 自以为没有恩赐，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一坐到面对那么大一群的那些青少年，大概有几十，有上100个多少，就是整个那个大礼堂吧，神就是给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跟恩典，我觉得是恩典，肯定是有恩赐，神就赐下，然后当然我是有准备我要说什么，就把我自己的 病的经过，跟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怎么跟我家里的孩子的青少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跟我的就是一些情况经历跟他们分享，以一个妈妈的角色跟那些孩子分享，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就是历历在目吧，还记得那时候的一些场景。对，所以就神是会在，就这个都是神所赐下的机会。对，讲完了。
好，还有什么 要分享的？有没有？
当然，
那我也回应刚才方丈阿姨跟牧师的对话，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每当我短宣之前，我很想去短宣啊，但其实我心虚，因为我会觉得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恩赐，但其实我刚才发觉到啊，其实我心虚。根本的原因是我没有负上责任，就是祷告的责任。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很感恩的，就是感谢神，虽然让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恩赐，但是我就很想去参加短宣。我记得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教会的5月份的时候，然后很快呢就是教会去了欧洲短宣，然后我就很好奇很想参加，我当时就问方舟阿姨说去欧洲短宣的话我大概需要预备多少金钱，然后第二年开始我就参加了。感谢主吧，就是每次我得到一笔钱，然后我就会想着，哎，太好了，我的下一年的短宣又着落了，感谢主。
感谢主呀，哈利路亚。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的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就讲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做的功课对我们也会印象深刻，受益终身呀。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
好。那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课程学习到恩赐的类别，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让我们认识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其实恩赐并不是等于职分，也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专注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这一周能够做这一次的功课吧，能够分清楚恩赐与我岗位的区别。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在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没有经历过牧师所描述的过去的一些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如果一次能够听不太明白，我们也可以再听回放，因为其实这是相当的重要。我自己也在这个服事的过程20年的当中，从不懂到模糊，到渐渐的清晰，到明白。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愿意摆上，我们不为别的，求你就保守带领我们的脚步，也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本宣的步伐，跟着你的脚中走，按着你的心意来成全主你。托付的使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